好，今天凌晨呢发生了两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啊，很多的观众呢都没睡好。台积电昨天呢深夜警报也是响个不停啊，大家很担心晶片有没有状况，但是台积电告诉大家放心，一切正常。再加上呢黄仁勋说啊，他要去拼 AI 机器人了，当中也要用到晶片，算力呢都要靠台积电。聪哥，台积电今天真的是一甩阴霾了。
对，没错，我们上个礼拜五跟昨天呢，事实上台积电都出现一个回跌的这个情形，那今天早上刚好又连续去发生两起地震，大家想说哇，0403呢？根据目前为止来说，台积电损失可能有高达100亿元以上，就是毛损，因为它还有一些所谓保险理赔，大概是30亿元左右的损失。另外包括说这个所谓0423的这个地震来说，有没有影响？那目前为止来说啊，对台积电的影响应该是不大。那也因为呢，对台积电影响不大，所以你看今天来说，台积电终于翻涨了。你看最高来到761，那最中场的话涨了12块，收在754，涨幅1.62，那市值来到了19.56兆。等于是一挥别所谓法说会变法会之后的上涨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因为地震呢，全世界都非常关心，我们要国际媒体都大幅报道，包括说像联合早报他就直接讲啦，花莲两起这个6以上的余震，那台积电厂区一度紧急疏散。那的确是这样，因为从昨天晚上的这个6跟今天早上的这个6的这个规模地震里面来说，台积电他们厂房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因为怕说厂房有什么物品会砸下来，一度有把这些人员疏散出来。那疏散出来之后，后来没事又赶快回到这个厂房里面，对台积电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甚至连路透社都报道说，你看台湾发生数十次的地震，但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显见呢，目前为止来说，国际很担心的就是万一有地震来说，对台积电有没有什么影响。现在接下来可以说是 AI 什么都要出货的时候，那当然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台积电本身呢，它在这个地震上面来说，它做了非常多的防范，包括说你看我们台积电很多机台都非常精密，你大家可以试想那种所谓的什么3纳米、2纳米，那个眼睛都看不到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位移一下，那影响都非常大。譬如说像 EUV 的极紫外光机，甚至曝光机等等那种比较重要的东西，它会用一种超长螺丝钉。我们一般螺丝钉才这么长，但是它比一般螺丝钉很大，长个2倍到3倍，把它定得越深。定得越深来说的话，当然就是表示说它的稳固性会越来越多。那甚至它还会加装所谓避震器啊、阻尼器等等，防范它这个震动的这个状况。但是如果真的万一出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假设发生在这个非上班日或是假期的时间里面的说话，这个员工，譬如说你是这个厂的员工，那这个厂目前为止遇到一些状况，你会收到这个简讯，或者说他会响起一首叫台积电之歌，就台积心灵捕手之歌，响起来之后你就知道要赶快回到这个厂区里面。事实上连这个何立美都说，他们台积电员工都会自动自发的回去。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做了那么多准备呢，当然对地震呢或多或如果再强的地震当然都会有影响，但是这种所谓规模6的地震来说，对台积电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
是，所以目前看起来大家都需要它的晶片嘛，所以它也把它自己的不管是硬体啊、软体啊，全部都孔料就厚，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
是，
再来再加上现在软银，好，它也要去做 AI， 它也要去做机器人，哇，这个也不得了，也是需要这样台积电的晶片。
当然没错，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这个辉达股价也是从高档900多块一路跌，那一度还跌破了这个800块左右数字。那总是没有好消息，但是总算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软体银行呢，它你看这是日文版，你看生成式 AI 的这个1500亿的这个大量运算的可能，也要做什么呢？它预计要投资1500亿日币呢，要在2025年呢发表所谓的日语的这个模型。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目前用的 ChatGPT 都是可能英文为主的这个版本嘛，他们要发展属于日本的 ChatGPT， 然后预计来说的话，它算力会提升数十倍，然后是日本业界最高的水准。那但是你要做什么呢？当然了，你要做 ChatGPT 或是大语言模型的话，就要买辉达的晶片。所以你看他买辉达的 NVIDIA 的晶片，那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要下单给台积电。所以对台积电来说，无形之中又有一个大买家在扫这个辉达的 GPU， 当然对台积电是好事。那尤其是软体银行呢，我们知道它事实上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它在机器人领域来说的话，跑得非常前面。你看，他最早不是曾经推出这个 paper 这个机器人吗？那这机器人来说，我们早年在台湾部分的金融公司里面来说，他会把它当成是接待机器人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他现在已经停产了。那停产之后呢，他继续投资，包括 Auto Store 啦，还有美国仓储制造商等等。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忘情于机器人。他认为说，机器人 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产业。好，那当然啦，除了这个他自己本身在做什么捕获机器人很多机器人之外呢，他也跟我们台湾的这个鸿海投资一个叫 Telex Systems 的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其实他要做一些所谓的 Ghost 的这个模型。那 Ghost 的这个他未来可以做非常大量的机器人，就是说他来做机器人，然后由鸿海来组装。那这样来说的话，再加上他有所谓的生成式 AI， 等于是说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来说，软体银行在整个机器人或者整个这个 AI 里面来说，它扮演一个日本的非常重要的火车头的角色。
所以目前看起来，然后台积电呢，当然是一片是看好的，然后再加上呢，软银现在要去买这个辉达的 GPU， 但是现在啊，辉达它要南下载客了，现在能够上车吗？
对，没错，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说，哎，现在你看辉达从974，然后一路回到756，那事实上我跟大家讲，它这一波的回档呢，大概回了22%，就是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这个有一点点的跌破我们技术性修正的20%，所以它现在要有更多的这个利多才能够把它往上撑。好，那更多利多是什么呢？包括这个黄仁勋自己讲啊，人形机器人一定是未来的主流，而且制造成本比我们人们预期要低得更多，所以呢，廉价汽车售价可以到1到2万，伊隆马斯克说2万嘛，对不对？那这个机器人当然可以嘛，所以也就是说，他认为机器人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好，那他再次开金口点名机器人之后，我们可以讲，事实上以目前为止，黄仁勋的 NVIDIA 里面来说，他有一个叫做这个 Project GR00T， 或者说叫有人把它叫 Project Groot 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它未来的整个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雏形，你可以用这个来训练你的机器人。那训练你的机器人之后呢，它可以这样，它可以接收文字，还有影片，或是观察人类的动作来进行学习。就是说，它这个 Project R00T 呢，它可以看你的动作，学你的动作。然后另外一个，它有一个 CPU 架构里面的叫 Jackson Soul，Jackson Soul 就是它的大脑。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架构，然后有一个大脑，所以它未来当然会把这个电动这个所谓机器人的速度推得越快。那特别是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呢，用这个 Project R00T 的，就是回答的秘密武器呢，来开始做机器人。这里面包括说像波士顿动力公司，它有发表一个全的这个机器人叫 Atlas 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的旧款跟新款来说的话，它的表现都非常非常好。你可以看它，你看它的动作几乎跟人已经越来越像了。好，那除了这个越来越像之外，它很多动作呢都能够超越人类。甚至未来呢，这个现代已经收购这家公司，现在希望说能够在未来呢把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导入到你看。这现代机车有个机器人在那边帮坐车，那就是很炫嘛，而且速度会加快，所以等于说，其实机器人的应用领域比我们想象都还要更加大的一个情形啊。
刚刚聪哥讲到说呢，可能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呢都会买一台车，但是将来可能都会买一个机器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机器人跟以前想的不一样哦。以前我们觉得机器人在干嘛？削刀削面，
对，没错，
或做重复性的工作。但现在不一样，它会视觉去判读，然后感觉上它的大脑已经开始运用 AI 了。
对，没错。实际上为什么我们以前机器人没办法做了？机器人以前都只能够做厚重的工作，因为反而柔的它很难。因为手譬如你要拿一张纸，哎，那个力道，那个其实要很控制很精准，那个反而是比较难。所以过去机器人是你让它做柔的东西，拿东西，拿软的东西，它可能就没办法拿。你拿一个苹果，它可能把它捏碎，那个爆浆的感觉哈。那我们要讲那家公司叫 AI Figure， 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呢，事实上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关注的独角兽公司，包括 Open AI 啦、微软啦、NVIDIA 啦，很多公司全部投资它。那为什么投资它？因为很简单，因为你看它发表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用 Open AI 的模型训练之后，你看它可以拿一个苹果，这个测试很像这个 Figure AI 零一说，哎，我可以吃点东西吗？
对，
就他就说你可以啊，然后结果他拿什么？他拿苹果给他，当然你可以看，然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拿苹果给我吃呢？他说这是我能够看到唯一你能够吃的东西。你看，哎，他的动作指甲那些很敏感的，哎，我跟你讲，这个就是难处所在，你要动作很快又很精准，这个其实需要非常大量的这个运算才能够有这么精准的这个动作。另外一个还有他测试要求这个 Figure 零一帮忙冲咖啡。我们冲咖啡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喝这个所谓胶囊式咖啡。
对，
你可以看到，哎，胶囊式咖啡，哎，这个需要很精密的动作，哎，那很精密的动作，你看他摆错了，他还会跟你，他会拿起来说，哎，这个摆错了。那如果摆对的话，就直接按下去，哎，给你冲好一杯咖啡。摆错的时候，他会把你打开，然后把手伸进去，然后把它汇到正确的位置。哎，这个就。我跟他讲，以前的来说的话，机器人就是很难做到这种很细微的动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苹果的供应链里面还要需要人工，就是因为很多很细微的动作机器人做不到。但是现在，哎，机器人已经可以做到这么细微的动作之后，我就跟他讲， 以后搞不好工人真的会失业，因为他可以做到很精巧的这个动作，他以后搞不好可以帮你折衣服啦，干嘛？这都有可能会实现，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它是真的可能会实现的。好，所以讲了这么多机器人，当然今天有一档股票大家很关注，就是所罗门嘛。那所罗门昨天被处置，那处置20分钟一盘之后，今天呢，今天是恢复正常交易。那开盘没多久说，马上就亮灯涨停了。那亮为什么亮灯涨停？因为很简单嘛。昨天黄仁勋又大点名了机器人嘛，
没错。
那机器人来说，除了这个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之外，重要是视觉 AI 视觉的这个部分。那因为刚好呢，所罗门就是做 AI 视觉的这个部分，而且你知道吗？黄仁勋，你看这是黄仁勋啊，
对，
他在这个 GTC 大会里面把所罗门的名字都打上去啊，他就说，你看，因为所罗门有打入所谓 Isaac Manipulator 的这个东西，然后让整个生成式 AI 可以用在所谓机器视觉这个部分，所以他把它打上去，等于是他报名牌嘛，
对，
那报名牌之后，你看他从他报名牌开始啊，这个所罗门已经从三四十块涨到90几块，一度还突破100多块，那虽然最近回档，可是你看黄仁勋又开金口。那当然有机会又往上冲。好，那尤其是你看一下2024年的这个工具机展里面来说啊，所罗门用这种迷你版的这个所谓的手机手背，这个机器手背展示说什么？你看它这个机器手背，它可以透过 AI 的这个视觉啦，然后 AI 的这个导引技术啦，然后让你的，你看它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更加聪明。我们过去都很难想象说机器人的这个运作能够这么的顺畅。那你能够这么顺畅，就是你要让它看得到。如果他看得准，就好像我们人一样，你如果眼睛对不准的时候，你当然拿不到那个东西嘛，对不对？那但是问题是，你要对得准的时候，这时候需要非常多的，包括光学的处理、影像的处理，你才能够那么精准的拿到这些动作。所以为什么这个机器人是一个庞大的这个事业的时候呢？所罗门就会受大家关注。当然不止所罗门啊，台湾还有包括说像广明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一系列跟机器人像，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